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拿大政府宣布，由今年10月1号起，对所有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 100% 附加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联邦内阁会议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业界一直是要求加拿大政府效仿美国的做法，以应对中共政府通过国家补贴鼓励企业向国际社会倾销产品的政策。杜鲁多表示，政府正在落实相关政策，为加拿大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使加拿大新兴的电动汽车行业在国内、北美和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当日，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伟兰为此战略公布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指出，该 100% 附加税涵盖电动和某些混合动力乘用车、卡车、公共汽车和送货车。该税将是目前中国产电动汽车的最惠国入口关税 6.1% 之上征收。此外，加拿大政府计划自10月15号起，对从中国入口的钢铁同铝产品征收 25% 的附加税。礼拜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相互袭击，令中东局势迅速升级。一位五个大楼官员表示，美国在礼拜日清晨帮助以色列追踪来自真主党袭击的情报。据美国 CNN 报道，这位五个大楼官员还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礼拜日对真主党的打击行动。该官员说，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保持良好姿态，随时准备支持以色列抵御伊朗及任何代理人的袭击。根据五个大楼礼拜日发布的新闻稿，作为对以色列支持的一部分，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下令两个航母打击群继续留在中东地区。以色列礼拜日表示，在确定真主党准备向以色列领土发射导弹和火箭弹袭击后，以先发制人地对该武装组织实施空袭，超过100架以色列战斗机袭击了设置在黎巴嫩的超过40个真主党发射场。真主党就表示，该组织对以色列发射了320枚火箭弹和一系列无人机袭击，击中了11个军事目标，以报复上个月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在礼拜一早上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00枚导弹和大约100架攻击型无人机，造成至少5人死亡，并袭击了全国的能源设施。据当地媒体报道，包括基辅部分地区在内，乌克兰很多地点都面临停电和停水。官员表示，俄罗斯这一次袭击至少针对了10个地区的电力或其他重要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一发表声明称，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袭击了乌克兰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并称这些基础设施为军工企业提供了支持。礼拜一的大规模空袭是多个礼拜来俄军最密集的攻击。乌克兰军方表示，最初有11架俄罗斯轰炸机以及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飞向乌克兰各城市，之后俄军又发射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导弹，并有6架俄罗斯轰炸机在空中飞行。乌克兰表示，俄军的大规模空袭看来似一次协同行动，目的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削弱乌克兰供电网络。礼拜日，巴基斯坦警方表示，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省发生多宗武装袭击事件，武装分子持枪在高速公路上拦截车辆，要求乘客落车后当场射杀，已经造成至少33人死亡。巴基斯坦当局证实，由礼拜日到礼拜一发生的多宗袭击中，规模最大的袭击发生在穆萨哈伊尔地区一条主要高速公路，造成至少23人死亡，10辆车被烧毁，数十名武装分子在连接旁遮普省和卑卢支省的高速公路上拦截了22辆车，包括巴士、双式货车和卡车。来自旁遮普邦的人在身份确认后被射杀， 武装组织俾路兹解放军喺发俾记者嘅电邮中承认对袭击事件负责，并声称发动咗更多袭击，包括一次针对大型准军事基地嘅袭击。俾路兹解放军长年寻求该省份从巴基斯坦独立，近年加大咗对喺当地工作嘅外省巴基斯坦人及外国能源公司嘅攻击。俾路兹省有好多由中共主导嘅重大项目，包括具有战略意义嘅瓜达尔深水港以及西部嘅金矿同铜矿。日前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礼拜日中共海警船同菲律宾船只再次发生碰撞，双方之后互相指责。呢一事件发生喺仙宾礁附近，菲律宾指责中共采取侵略性同危险性操作嚟阻止菲律宾嘅补给任务。菲律宾南海任务组表示，中共船只冲撞咗一艘为菲律宾渔民运送食品、燃料同医疗用品的菲律宾渔业局船只，将使用水炮袭击该船只，而中共海警就指控话菲律宾船无视中方警告，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这个是一个礼拜内中非在南海地区的第三次冲突。菲律宾礼拜六表示，该国渔业局的一架飞机8月22号在南海例行巡逻时，受到中共从珠碧礁基地发射的照明弹威胁。8月19号，菲中互相指责对方在南海撞毁船只同进行危险操作。礼拜一，当被问及最近的事件是否会触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义务时，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这个将会本末倒置，我们希望压制武装袭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何锦丽的首次辩论定在9月10日在费城举行，但日前双方竞选团队就是否应该在辩论中将麦克风静音的问题产生了分歧，这个为辩论能否按原计划举行带来变数。川普竞选团队认为，辩论规则应该同川普六月在 CNN 同拜登总统辩论时双方遵守的规则类似，即在没轮到自己发言时，每位候选人的麦克风都应该静音。但是何锦丽竞选团队表示，他们不同意这些规则，并要求在整个活动中保持麦克风开放。据美联社报道，在今日参观阿灵顿国家公墓后，川普在华盛顿表示，之前双方竞选团队同意了9月10号辩论时使用与6月相同的规则，麦克风静音与否对他来说无所谓。何锦丽竞选团队发言人法隆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告知 ABC 和其他有意在10月份主办辩论的电视台，我们认为两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应该全程开放。法隆表示，何锦丽已经准备好面对川普在辩论中可能会打断他的发言。上个礼拜六， Telegram 执行长杜罗夫在巴黎附近机场被捕。礼拜一，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杜罗夫是因司法调查而被捕，没有政治动机。杜罗夫现年39岁，礼拜六晚间乘坐私人飞机降落后无奈在巴黎郊外的布尔歇机场被捕。由于缺乏官方确认，导致人们对杜罗夫被拘留的原因纷纷猜测。马克龙在 X 上表示，他读到关于杜罗夫被捕后有关法国的虚假信息，他还强调说法国坚定捍卫言论自由。马克龙写话，在法国领土上逮捕 Telegram 执行长是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一部分，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政治决定，而是由法官来决定。法国警察机构 Offman 礼拜一表示，据称杜罗夫未能充分审核 Telegram 上的犯罪活动，这个是一家去年成立专注于防止针对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的机构。 Offman 主管帕尔尼宫礼拜一在灵英上写话，问题的核心是该平台缺乏审核和合作，特别是在打击儿童性犯罪方面。 礼拜日，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方计划在即将与美国举行的高级官员会谈中，就台湾问题和其他安全问题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在礼拜二到礼拜四访问北京，届时他将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沙利文和王毅这次会谈预计是为今年可能举行的最后一次拜习会做准备。白宫国安沟通顾问科比表示，预计沙利文将和王毅讨论两军沟通渠道，共同打击芬太尼、南中国海和台海紧张局势，以及中国企业在俄乌战争中对莫斯科提供支持等问题。中共外交部证实，中美将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并由外交部美大使负责人向媒体做了吹风。官媒新华社引述外交部美大使负责人的话报道称，中方将重点就台湾问题、发展权利以及中国战略安全等表达严重关切，阐明严正立场，提出严肃要求。近日在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各国政府的国防支出激增已经接近历史高位。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据独立股票研究公司 Vertical Research Partners 预测，到2026年全球领先的15家国防承包商将获得520亿美元的现金收入，几乎是2021年的两倍。随着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加上中东和亚洲的紧张局势升级，各国政府纷纷紧急增加军事预算。美国在对乌克兰、台湾及以色列的援助法案中已拨出了近130亿美元，用于美国五大国防承包商集团的武器生产。到2026年底，美国五大国防承包商将有260亿美元的现金流入，是2021年底的两倍几，但波音公司不包括在内，因为它的民用航空航天的收入占较大比重。在欧洲，随着弹药和导弹新合约的增加，英国航太系统公司、德国莱茵金属和瑞典的萨博公司的现金收入预计将增长超过 40%。 礼拜一，美国计算机业巨头 IMB 证实，该公司将关闭在中国的研发分部。多名 IMB 雇员对法新社透露，他们当日在与美国高管的会议期间被通知，或公司将裁撤在中国的研发团队，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境内的1000多个工作职位有可能被裁撤，目前还未清楚公司将业务转移至哪个国家。 IMB 在中国运作了几十年，它的研发团队位于北京、上海和大连等城市。这些团队成员说，他们周末被切断了访问公司服务器的权限。 IBM 的一位发言人对法新社说，IMB 根据需要调整自身业务，以便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佳服务。这些变化不会影响我们支持大中华区各地客户的能力。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导致多家国际公司解聘员工，或者将某些在中国的业务移往他处。《华尔街日报》5月曾经报道，微软今年已经要求数百名位于中国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雇员调离出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